今天呢我们是讨论哦，所以这里有些人只是纯粹会听英语，那么有些人是双语，有些人只是纯粹听华语。我们如何呢讨论呢，就有赖于你们自己的问题啊。如果你们问用华语问的，那我们就用华语回答，如果是英语问的呢，那就用英语来回答，好不好？如果方便翻译的，我就也可以讲两种语言，可是如果太长的呢，那就没有了，就看那个问题怎么样华语的问题用华语回答，英语的问题用英语回答。好，那你们有什么疑问？
关于保持之家，就是南传的传统都有一个保持之家，那么它的意义在哪？
给大家一个机会了，给大家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出家人的生命，然后种下一个处理波罗蜜，那卡玛巴拉蜜，种下那个处理波罗蜜。而且很可能有些人因为短期出家而发现到自己有出家的潜质，而从此走下去。其实我们在缅甸蛮遇到蛮多的，有些人来我来短期出家，短期出家，后来来真的了，后来当上禅师啊，这样的都有了，来短期出家后来当上禅师。在我们八二的一个师傅啊，就是这样子，短期出家，短期出家，结果就来真的了啊，结果后来他修法成就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虽然在这个短期出家的开运有些人质疑了，可是整体来说好像对佛教国所带来的那个效应是蛮好的。那么也会发现有短期出家的那个环境呢，他们对出家人他有那种了解，然后他了解出家人的戒律，他供养护持的时候他也比较懂得照顾，比较懂得照顾，而且懂得做得对，而且呢他们比较体谅。很多如果是他们自己没有出过家，他们站在外面一直指的时候啊，为什么出家人这样，为什么没有六根清净，等他自己发现到啊，剃了头过后抬起贪嗔痴啊，不是头发剃了就六根清净啊，那他就想是啊，就可以体谅，然后比较能够包容出家人，有些时候出家人的过失，而且也比较会以后他在起那个皈依的心的时候，有些时候他比较会向着身团而不向个人，所以自己也明白。而且还有一种很美的，就是在佛教国里面，即使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他今天短期出家，只要他短期出家的那一段日子，他的父母亲都向他顶礼啊，可是袈裟脱掉过后回去犯规要拉耳朵酸啊，所以是这样了。所以病人可以看得出他们在那种受到一种训练，就是恭敬那个代表，那个袈裟那个代表，所以整体来看你看到好处。根据我跑了这么多地方观察不同的佛教的形式和实践，那我发现到有短期出家的地方，人们的心都比较成熟，然后对佛教的心那个信仰比较成熟，比较开阔，比较包容。所以技术上来讲，当然有些人说为什么出家要反思，可是很少人能够，很多人你看，很多人都是带着那种试试看 that's water， 所以你不给他 that's water 的时候，他走不下去了嘛，所以给人家一个机会 test 一下是好的，真的，你给他试试看，不能没关系嘛，反正。所以在南传里面，我们有一种很包容很宽容的心，对出家人如果要还住嘛，没关系嘛，至少他曾经做过，他曾经对自己忠实，他曾经在他认为最想试的时候，他可以尝试，对自己忠实去尝试，试了过后真的不行没关系还住。我遇到一些修行人，他看他过去是他真的是出家还俗娶老婆，然后就这样子过一辈子，然后可是到临终的时候可能想起看我如果是早出家的话，可能还累积很多功德，我还俗了什么样，然后想未来希望当年将来会有修行的机会，那么那种因缘造成他这一辈子他又出来出家了，可是这一辈子就成就了。所以其实很多人我们在那个 evolution 那个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有些时候都是起起落落，沾沾跌跌，跑跑跌跌的， 跌倒是没什么问题的，跌倒啊，还俗还俗没关系，不要瞧不起他。好，可是其实你看到这一世，今天你看到那些表现很优秀的出家人，如果他真正看着看过自己的过去，一定有跑跑跌跌，经过很多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到后来的时候才强起来的。所以真正了解因缘的人呢，他就会很包容的。那么这个短期出家的机会呢，给人家学会这个体谅哦，了解这个出家真的是不容易。听起来是什么东西，人家给你准备好，可是就是你要守着那个戒律。那守着这个戒律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旦你做过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如实的态度面对生命。什么如实？你不再抱着一个不合理的幻想，哎呀，看到剃光头的就一定要讲怎样怎样怎样。在缅甸他们有一种很强的包容心，他们对那些小孩子小沙弥，哎，也是小孩子小沙弥，哎，要玩一玩，戒律上是我们在技术上来讲是哦，玩一玩很不对啊，这是第破了第几戒，第九戒，第七条戒什么，可是那他们的师父都是安慰他一下，劝他一下，教导他一下，可是不会苛责他了，很宽容，因为承认他的需要。然后慢慢的他成长之后，这些孩子将来成了很出色的出家人都有的。所以当然也有一些还出去的也有，可是这种短期住家的制度给人家这种宽容包容，了解上走哪一条路，做生意也好，出家也好，做什么都好，都会有挫折的人，有什么这样的包容啊。这短期住家我发现到它有一种美的，我自己短期出家过四次，真正出家这现在是第五次，现在今年进入第十二个年头，十一个巴萨了。可是如果我没有前面四次，可能真的今天就不在这里了。我觉得短期出家非常有用了。我两次出家是3年，第一次出家的时候，我那个心很恳切，可是也觉得有他的艰苦啊。可是很多那些比较长辈们就给我加持啊，那他们还叫我，哎，来你供一杯水给我喝啊，我就好乖乖就供。供了过后还讲啊，好，你有这个功德，愿这个功德帮你将来能够出家什么什么这样，所以。很多很多那些长辈们的加持啊，祝福啊，然后就很喜悦，然后那个心就慢慢的倾向出家。开始的时候当然还是贪欲哦，回到去是不是还是我们那个学生时期啊，即使是现在短期出家，等于一回去啊，很久没有吃宵夜了，凌晨2点去吃宵夜，对不对？可是慢慢的就这样子熏陶，就终于来一个长期的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好啊。我很感谢短期自己出家的制度，所以而且我现在经过这个修行的出家的历程，我现在也比较能够看到如果有人要还俗啊，也没办法啊，但可是我们尽可能保着他，保不住他我们也是给他一条好路走，宽容他，就这是很好的。对，从短期出家里面我觉得我学到很多，那也有看到很多有短期出家经验的人，思想情感各方面都会比较成熟，也比较如实，不是一穿上袈裟马上就没有贪嗔痴，我们只是敬那个他的那个代表。所以这其实你看一个小孩子7岁，如果是讲智慧讲什么，你用不着去顶礼他嘛，可是你不是顶礼他的人。如果你的孩子短期出家，你顶礼是顶礼他，作为他这个时候他作为佛陀的孩子作为一个代表啊，明天然后放下袈裟了，不对的时候你还拿藤鞭打一下没关系啊。不过现在的孩子是不能用藤鞭打了，好像是啊。无论如何，我是这么说了，所以这样子你就会明白了。我发现到佛教国的很多有短期出家的那个环境里面，那些人的包容性、宽容性都比较大，其中一个因素了。当然有种种因素去。民众也可以短期出家。佛陀没有立短期出家，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是非常属圣的。那么那些不过也有人出家了6次还俗，第7次真阿罗汉果，也有这样子。所以他不是想要短期出家，他出家的时候没有想要还俗，可是因缘推动他还俗，他就还俗了，还俗了又来，还俗了又来。那种他不是出家的时候就想要还俗。可是所以其实如果是追溯那个历史来讲呢，佛陀没有立这个制度了。佛陀时候的人非常优秀的，很多时候是听到佛教讲一部经，连家也不回的当场就说，哦，我要出家了，这样子，所以很属圣的。
因为好像在北方前他们很多仪式，然后就是出家，
很惭愧哦，我对比丘名戒不怎么懂，可能要问马林代公的，他是在戒律上这方面的专才。
好像比丘是可以来比丘，
好像比丘的这个，这个不是南传的，南传的一样，有他的因缘呐、啊。还有他的因缘呢、啊，啊，佛陀世界的时候呢，对女众会严格一点，还有他的因缘、啊，女性其实也背负着蛮多的困难，修行路上，真的，啊，比如说很多女弟子跟我说，班爹我要跟你去印度行脚，我说你怎么行呢、啊？那、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男众。走在树林里啊，哪里睡啊，山洞里面睡啊都可以，可是女中这方面就不行。还有很多东西是很无奈因缘的、啊，这个东西讲起来是蛮深了、啊，蛮深的、啊。我们讲只能够这么说。
我想了解多一点。嗯、
以后这个东西呢，以后最好以后修缘起啊，等他修找好的修定，修定修缘起。然后再看，投身的法则啊，你了解这个投身，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男人和女人，每个人都做过男人和女人啊。你做研究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导致投身理性的因缘和导致投身的整体来讲很简单的，不要讲 exception 哦，生命里面什么东西你都几乎找到例外的啊，一个哺乳动物啊什么啊都会找到例外，可是我们讲整体来讲，一般性来讲。一般性来讲呢，投身女性她有一些因缘，投身男性有一些，所以基于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呢，为什么我们不想讲呢？讲出来就惹出一番的辩论，然后会有人要批判，还有人来讲话，可是不好了，这种东西也没有办法证明给你看，除非你自己修缘起，然后以后自己证明给自己，看得够远，看得够久。那你就很多东西就明白啊，男性是怎么样的因缘，女性是怎么样的因缘，不一样，所以他们要讲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不一样。我相信如果你只要如实一点，坦白一点，你就看到不一样，对吧？在情感上，在理性上，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生理上也不一样啊，就是这样啊。至于这个不一样到什么程度，要怎样去分辨怎么样呢，这个我们不提倡。佛陀对众生的心都是平等的 impartial， 佛陀的心 impartial， 平等。可是这个平等心不是不懂得分辨啊，这种平等心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是很那个，大地是很平等的。可是呢，是你自己，如果你是大树，你就从大地里面得到大树的滋养啊，你吸取的根很深，可以采到更多的水分，更多的营养滋养。啊，如果你是小草，你就得到小草的滋养。大地有偏心吗？大地没有偏心。啊，是你的因缘。所以佛陀呢，当佛陀立一些戒律对女众呢比较严格一点，这是纯粹是因缘的问题，不是偏心的问题，要明白。啊，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肺，对不对？可是肺容量大的人，他就吸收比较多氧气；肺容量小，他就吸收少一点氧气。氧气有偏心吗？氧气有说我要给你多一点给你吗？不是的，你自己决定，所以一样的，所以平等跟分辨没有矛盾。所以佛陀是有平等心对众生，他的慈悲心对众生都是平等，可是因缘不同，众生因缘不同，所以佛陀立戒的时候也分辨男性跟女性，因为男性的因缘跟女性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我们只是说尽可能不要制造那种不合理的分辨，比如说如果女性有称阿罗汉道果的那个潜质，都可能成就，不因为她的身体就成不了，当然可能因为她的智慧或者因为她的勤奋和懒惰，可是女性的可以带这个女性的身体而证阿罗汉道果，那么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修行，那我们就不对，我们就不对。那佛陀只是古那个时候呢，自己给女性一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点考一考他们呢，其实是磨练一下他们的那个决心。 即使是今天我们交谈，有些时候我们交男性跟交女性不一样，不一样，这是因为因缘不同，明白吗？所以只能够解释到这个程度。哦，你要看得更细的话呢，最好你自己修成定，然后观缘起，然后自己看，你一定有做过男人女人。当然有些人执着女性素质的，做女性成分就比较高，执着男性的气质的呢，他就投身做男性的成分比较高。这样，
这个男子的这个保教的这个情绪，我并不怕他妈也可以想象女性
可是有例外啦，啊，有些东西我们是整体讲的，那个是一个 general 的方式，啊，可以去看啊，那个 working of karma 哦，啊，可以看 working of karma 可以去看，啊，那里面可以讲什么，那本书我也没看完，我看一点，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吗？
如果说假如你今世我不能够在今世长期出家，那我一直长期出家可是那我下一次会一直有这样的
机会没有考虑？不是这样讲的，啊，不是这样讲。如果你连短期出家都不做，那可能呢，那就不好。那就啊，那没有那个。
出家，出家，就是因为你没有机会长期出家嘛，就是。
啊，不是没有机会啦，是你把握不把握机会啦，哦。我问你，你即使有短期，有一天就会有两天了，是不是有两天就会有两年了？哦，是你自己要不要把握机会啊？不好说，没有机会啊，哦，没有人在这个时代呢，已经不像古时候的奴隶制度，然后有一个人掌控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了啦。现在基本上是到了，然后够岁的话，父母也管不了你，所以怎么能够说没有机会呢？
可能先是我
劝
人家出家了。
啊，忏悔，好好的忏悔，然后人家出家你多布施一下，然后你告诉自己，然后忍耐一忍，忍一忍，然后出家。有些时候如果过去我劝人家出家，那么通常你这一次没有这么容易出家了，短期也很难了。那么如果有短期的话，也就是说还可以了。
到了可以长期出家
的。到了啦，你的事情到了。到了。到了。
他就教那个健康吗？
不是这样子的，哦，不要这样想了，不要有那种 limitation， 思想的极限很可怕的。哦，可是这个 external factors 能够怎样？能够把你宰掉吗？不能嘛，你坐在那边，只要你穿着那个衣服，然后有可以有东西吃，你就吃，能够打坐就打坐，还有什么能够对你怎样？还有什么人能够对你怎样？对不对？
父母，然后我很在意他们什么讲。
对。
然后还没有做好一个
应该做。发愿了啊，哦，发愿。啊，我以前也面对一点出家的问题，后来我一直发愿，然后整个姻缘就变了。向他发愿，然后好好的对待他们哦，好好的引导他们来学法，如果能够的话，然后常常有功德回向给他们。啊 ，Christian 哦，
他父母是
谁？没关系。会啦会啦，还是好了。每一次短期出家，从其实如果是懂得那个巴拉玛萨懂得是每一次你出家都是一个处理，所以一直是离弃卡玛的，肯定是好的，真的肯定是好的。能够多几次短期就多几次短期，反正你们的没有什么限制嘛，没有说多少次嘛，所以可是能够，我相信到第六次的时候，第七次就一年记住了。你现在几次了？
下个月28号。
啊，之前几次
了？
两次啊，再试多四次，试多四次，然后我相信再过第五次的时候呢，在第五次的时候呢，啊，就会记住了，不要担心啊。龙田护法会给你的诚心感动，那个沙嘎的遗址可能会给你的诚心热起来，明白吗？啊，你们懂哈？讲这个道理里面有哈。啊，那个当你的一个人有一个人他诚心追求他的法师，都感动天地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提供啊，他的那个椅子会热起来，啊，这到底是谁？然后可能会还会下来捆绑你的父母亲啊。 真的，一个求法曾经很强的时候呢，看天地都会为他反应，这是很肯定的。你真的很恳切的时候，一出去跟真心的时候，真的整个世界全部人都会感觉到你真心。一个人即使在佛前上面跪下面，他很诚心的祈求的时候，整个环境都会不一样，全部人都会感觉到，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真的，更何况是天神，他们那个最往那个一直累积你这个上面，会。其实很多我们的佛法呢，跟生活上呢，每一个层次的所遭遇到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从法上去理解去看的。All experience of life。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够看到法的运作，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你尝试把你对法的了解融汇在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那真的。所以如果要谈论法，真的几乎是有些时候别人来跟我们谈啊，一下子讲政治啦，一下讲国际啦，讲什么啦，几乎我们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从佛法的观点去理解它，去看它，然后去增强我们的心，整治我们的处理心。即使是人家跟我们讲一个很俗很俗的世间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以一种如实的心态去看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法的运作。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到底有什么东西，世间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可能愤愤不平啊，还是什么啊，你可以提出来，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佛法讨论里面提出来讨论。有什么事吗？难道没有吗？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你在你的记忆潜伏在记忆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很不公平，心里到今天还怎么放不下，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或者是怎么，有吗？如果有，怎么去看待它呢？因为如果你懂得怎么去看待它，你以后整个修行的生命啊，就容易的多了。不管什么东西出现，你都能够啊看到法的运作。为什么？婚姻啊啊，对 marriage。
但是我看到朋友背叛
他，他出家了吗？不是背叛吧？如果是出家的话，那种不叫背叛了，那种是
他找了别的女朋友
啊，找了别的女朋友。
啊、
女朋友那就不哦，他结了婚，他找过别的女朋友啊。
是啊，那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看得清楚。可是他会去找别的女朋友，也是有他的姻缘嘛，是不是？
就
是这样子，
你怎么
看待这样
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不公平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不公平的事，从姻缘来看，从果报来看，可是从因来看那就不同。从因来看，当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忠，他跑出外面，他就犯上了卡昧素邪淫，假使说了哦，那么那他因来讲呢，他又造了一个新的苦因。可是从那个受那个被抛弃的妻子来说呢，或者被背叛的妻子来说呢，他受的是他的果报，没有不公平。可是只不过是说他的因缘，他的业成熟，有些人定力不够，心不清明，那么种种的因缘其实是整体因缘，因因果果，果果因因，这样子整体因缘。只是说很多人是顺着那个因缘的潮流冲着走，过去的模式一而再的重复，一而再的重复，在重复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造业。那如果至少过去他有邪淫的倾向，然后这一辈子因为那个倾向，其实每一个当下造业的时候呢，都是他有决定性的，他可以决定，他如果有这个如理作业，有那个清醒有法的话呢，他可以决定 我现在不要去做。明明心里很多贪欲，看到另一个女子，她起倾向贪爱，可是她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和法，她可以决定现在不要再造了。所以造业是当下的，是新的。可是这个造业的心呢，有受到过去的那些倾向影响，可是你可以选择不受影响。如果你有足够的法、足够的理性、足够的无我无私的心，那么过去的倾向可以让它一直不小心要掉下去，可是他有决定的那个业束。比如说他受了戒，他受了五戒，他决定要守五戒了。那么他现在因为这个受戒的那个心，这个又巩固了，他现在不再造了。基本上造业是当下的事情，可是有被影响。我们看佛陀菩萨本真经，很多时候菩萨的慈悲是一直在。然后有些人造业的那个提婆达多，过去对菩萨的那种仇恨啊什么，那个倾向一直在重复。啊，他过去发过愿，我生生世世要对你报复什么，所以他也一直给那个过去的愿一直牵扯着，所以他一而再的造那个恶，是他的过去的愿，他的那个愿使到他一而再的要造恶。可是如果他有足够的那个决心，有足够的那个法，有智慧的话呢，他智慧可以把它断掉。比如说一个人修观禅，特别是修观禅，如果修到假的时候，他得了出果啊，出道虚陀恒道的时候呢，第一个道，那么至少过去即使是有累积破五戒的倾向，那么一旦他证了这个圣者的时候，成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就不犯了。所以这样子讲，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是要尝试给你了解那个因缘。好，了解。当我们了解因缘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说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不公平。从果报来讲没有不公平，从果报来讲，当我们强求要维持一种表面的合理的时候呢，那当我们牵强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像共产党一样的。对不起，对不起。啊，真的，他们像共产党，不管你的卡玛怎样好不好，啊，不管你的卡玛怎么样，啊，总之就是他想平等，勤劳懒惰都要平等，结果就是在自然界的规则里面他维持不了，结果那个制度要垮，因为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自然界的规则里面呢，它就是一种很有多少就多少，所以。可是呢，这样子讲回来，什么都很公平，我们是否要维持这个警察制度啊，或者是维持一种那种司法制度啊，来维持一种这个治安需要。因为表面的公平，表面的合理，有助于让人们不要再造恶因。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表面的合理，很少人有这个因果的智慧，什么都很公平啊，那干净的也就哦，什么都很公平，那就干了嘛，要做就做了嘛，那就遭尽情的遭恶，那就很糟糕。所以这种法律制度啊、司法制度啊，维持表面的合理和表面的公平，它有它的价值存在，在制止那个新的恶因来讲，它有它的价值存在。可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怎么看待那件事情呢？假使说，啊，如果作为那个这受伤害的那个受妻子的，他就忍耐咯，然后如果能够的话，想办法能够挽回那个婚姻，如果他想要挽回那个婚姻，他可以咯，尽可能比如说如果他知道他过去的业让他总会做一些东西让他的丈夫反感的，那么他如果能够做一个好的妻子或者什么啊，可能那个业的模式就改了嘛，业可以让他一直那种过去那种倾向让他一直要重复同样的性格同样的方式，可是那个月的模式，他只要下一个决心，因为有法的了解，他忍耐，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时候，啊，丈夫可能重新发现他的优点和美德，可能也对他好，也有这种可能。可是，在佛陀时代呢，有更属圣的人，他给丈夫抛去，既然抛去，就跟着丈夫说，那我放你一马，你放我一马，啊，那既然你喜欢一个女人呢，也很好，那我既然你不要我了，那你就放我了，啊，那个丈夫讲，我互相成全呢。啊，人家这个跑去修行，结果证阿罗汉道果，也有啊。那个其实是更好的因祸得福，真的被抛去，其实有些时候是蛮幸福的，真的哦。啊，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你从此得到一个新的机会啊，怎么讲？所以呢，看你怎么用。如果因那个是果报，有些时候是果报， 有些时候是他现世的过失造来的，那么只要把那个现世的过失改一改，那问题就不存在了。比如说他的丈夫可能已经对他唠唠叨叨的，是不是太反感了，然后回到家很累了，然后唠唠叨叨，然后如果他能够改一改这个性格，可能就挽回了他的婚姻，也有可能可能他丈夫真的是很爱他的，可是没办法，太受不了了，太难受了，所以如果他改掉他那个让人家难受的性格，可能就挽回了他的婚姻，也可能。所以不能够，有些时候不能够只是说那个错的，那个有错，可是他自己可能也有错，这种情形。所以不管怎样来说，果报呢，不要在果上能够做多少做，可是因比较重要。现在你能够做什么，最重要是现在不需要去贪嗔痴，不要去烦恼。如果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忍耐，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有正确的因果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看待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接受，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包容，不可忍耐，不可，就是这样。不公，最不公平的事，最不合理的事，从因缘来讲都很合理的，我们用不着去苦恼，也不能有不用着感到高傲，或者是什么得也是如此，舍也是如此，就是这样，心里就可以坦然。所以学法其实是学习我们了解自然界的法则，当我们了解自然界的法则，我们懂得如实的看待事物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种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心开始走向坦然和开阔。当心坦然和开阔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就很容易了。没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不开的，从因缘来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都是因缘和合而形成。可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就消极，我们如实细听才是有业力啊。亚他不达娘的什么？如实去看自己的时候，啊，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这样而已。那么第一个先做到的是，我们坦然接受一切，合理不合理都很合理，这只是因缘。然后第二个，怎么掌握因缘？既然我已经知道什么呢，可是不是不做，有些因缘我们可做，不是说认命，认命是好，是一种勇气。可是你怎么造命呢？你现在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东西我不能改了嘛，我能够做什么呢？注入好的因缘，哪一些因缘在你掌握之下呢？最主要的是当下的心。当下的心，如果没有如理作意，即使是过去有很不好的倾向，让你一直要起那个冲动啊，要什么？可是你一直有如理作意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业的模式开始改了。你真心忏悔的话，知道过去的模式是错误的，那他就改。有一个孩子，哦，告诉你一个孩子，小小的时候就面对家庭的问题，他看到他的爸爸有外遇，看到他的母亲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在那个时代，如果丈夫做爸爸的，做那个男人如果有外遇的话，又不是太有钱的话呢，那么钱就往外流了，孩子要伺候可能都有为难了，那个做妻子的就很艰苦。然后这个孩子，他看到自己的妻子这么苦，没有自己的母亲这么苦的时候，他就起一个念头，在他7岁的时候，他就起一个念头，他说，当我长大过后，我一定要对我的伴侣忠心。他下一个这个决定，可是他的性格里面继承了他父亲的风流，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风流，他走到哪里都是女孩子一大堆围绕着他，然后他自己也享受那种给女性围绕的那种状态。可是他记得他小时候所看到的痛苦，他想起他小时候所对自己所发许下的一个承诺，他一直都守住自己的心，一直都不在，即使是怎么样都好，他都只忠心一个伴侣，他的女朋友一个就只是一个，一个一个分了才换另一个，他就不会同时搞两个。这个是当然你可以讲继承父亲的风流，可是从姻缘来讲也是他过去有那种风流种子，是其实一个人会投身做一个人的孩子，其实是有那个姻缘的，不只是血缘而已了。 他之所以会有父子关系，都是过去都是有那一类同一个 pattern 才会集合在一起。那么无论如何，他即使是有很强的那个风流的倾向，可是因为他自己，他从七岁他就一个孩子小小的心灵，他去告诉自己，以后我不要带来给别人带来伤害，所以他那个决心很强。这孩子的心，一个孩子到了他长大过后，好多好多次他要受到考验和诱惑的时候，他那个决心很强，他说我要对我的伴侣忠贞，结果他也都做到了，一直都做到了。所以这股力量就是改那个业的模式，虽然那个业一直在推着他，推着他几乎要朝向他父亲的路，可是他告诉，因为他看过他自己母亲的痛苦，他决定不要，他决定不犯这个过失，所以他的生命完全摆脱出他掉进他父亲的生命的那个模式。所以虽然我们对佛法就有这种力量，虽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受过去影响的，我们过去的 pattern 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可是我们不可以，如果我们了解佛法，我们就不会把说这个是过去的，现在我说我杀人不是我的错哦，我没有造业，因为这是过去的，不是。其实我们当下的那个如理作意，我们当下，如果我们当下还要放纵自己的错，那我们是在一直在重复我们的旧感动。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当下的做对和做不对负起责任，因为我们当下还有一个如理和不如理的作用，就是 wise attention 或者 unwise attention。 所以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对果报有一种坦然，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因，什么因最重要？当下的心。那么如果你们许愿觉得阿毗达摩，可能或者是下一回马云大尊者会跟你们讲得更详细，那个塑形心，准确来讲还有那个之前还有那个确定之前那个 word up 班再研究下去，还有根据它其实是几个 round 过后，那几个 round 也是决定着你的那个如理等等这个我阿毗达摩的东西就留给你们阿毗达摩的老师这样子可是你修行下去，你就发现到，当你尤其是一个人修维巴三那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他的心越来越不受过去的业主宰了，过去的业一直在牵动着你，牵动着你，牵动着你。可是你当你一下子修行，尤其是修到维巴三那种正念层次的时候呢，越来越，你甚至越来越清楚你过去的业到底现在在怎么样的牵动着你，影响着你。当然知道的彻彻底底的只有佛陀，可是他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然后当他越清楚的时候，他会承担的越来越强，他的承担力越来越强，这是观察的力量。等那个时候呢就不一样。所以可是当我们跟你们讲这个的时候呢，第一点是让你学去一个坦然接受，不管你明白不明白，知道有因缘生因缘灭，坦然的接受。一旦你能够接受了，积极的做你所可以做的事， Do what is possible， 可能的事情就尽力而为，不可能的不要强求。什么不可能？什么可能？比如说全班里面有30个人，每一个家长都要他孩子拿第一名全部人都得到他们的希望得到满足那不可能，对吗？30个人的第一名谁拿第二名，对不对？这个就肯定不可能。有些东西是可能的你自己奋斗，你勤奋你能够做多少，你的精力带给你，你的心的业，你的修行，你的什么带给你的你的因带来的那个果这是可能的，你注入善因，那么得到那个结果。可是当我们注入善因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种种的因缘在影响着，有些因缘不在我们的把持以内的，那个我们不要苦恼，在我们把持以内的我们尽力而为。所以面对你讲的那个情形，如果那个做妻子的呢，他有这个因缘的智慧，他会坦然接受的时候，然后好好的自己把自己的人格修养得更好，做得更对了，然后有多少就有多少。比如说有一个女人，她蛮有智慧的，这个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她是谁，可能我不懂适合不适合提。当她的丈夫有外遇的时候，还生了一个孩子，跟人家生了一个孩子过后，她给她的丈夫的对待就是一个包容，就是一个包容，她没有什么。然后甚至还叫她的丈夫面对记者开招待会的时候，坦然的 而坦然的认错，结果她的丈夫是很出名的影星，你们都知道，对不对？然后两夫妻都是过去的，都是演员，丈夫还是什么，可是她可以接受啊，公开的记者招待会面，我错了，我错了。然后他的妻子也给他一个机会，不去搞那个家庭的分裂。然后他那个也更感受到他的妻子对他的包容，他认错，所以就挽回了一个婚姻。所以这种东西都是，这能够这样子做事的人呢，都是比较有智慧的。冤冤相报的那些就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这样，所以如果那个人做妻子的，如果他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如果能够就挽回了，不能也就算了咯，只能够这样。如果他自己又去搞另外一个，好，既然你做我一单，我做你一单，那他也变成卡梅苏米加加了，他也搞结营，那么他的那个冤冤那个业就没完没了啊！你这个受，这次你受果报，下一年又一直在滚。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够确保我们当下接受生命里面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啦。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太多了啦，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些的。如果你不学会去承担和面对，你怎么过日子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的业不可能全部都好的。如果我们的业全部都好，我们不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我已经跳出苦海了。所以必然我们都就带着那个参差不齐的业。所以有这个了解的话呢，就不会对自己的果报太强求。至于旁观者呢，不要苦恼了。旁观者看了就不要打抱不平了哦，不需要。
刚才讲到女性出家哈，我有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没有比丘尼，只有十戒女，那么只要能够持守好这个十戒，那剃头跟那个穿上的衣服。
哦，很重要，这个是终身哈、哦，其他的人是守一守，然后等一下回到家里，然后又五戒了哈、哦，他们是终身的，所以值得大家礼敬。其实古时候的一些 recluse SD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然后即使是我在印度遇到一些那些沙丘什么，他们的戒甚至比我们的这个十戒还少的，可是在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真心寻求真理了。在这方面来讲呢，单单他这个寻求真理的心就值得我们欣赏，因为他只要有寻求真理的心，有一天只要他找对路了，他就会上去。那么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带着正见而来出家的，然后守十戒，那么穿上衣服剃头，他跟别人不一样了。别人是今天想要这样就这样，那样就那样，今天守八戒九戒，然后明天六戒，可是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出家人来的，不可以当他们是在家，他们是出家人。出家人其实就已经放下世间很多东西了。其实这个十戒很珍贵，十戒很珍贵，甚至九戒八戒都很珍贵的。终身八戒跟短暂守八戒都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出家的十戒跟在家的十戒，它的功德一样？
肯定不一样了，出家就不一样。很简单了，你剃头也是一种武器啊！真的剃头是武器啊！像以前我母亲就第一次短期出家的时候，她多么担心人家看她的头光光，所以她有备而来的，她有备而来带着假发，然后她一出道场，然后每个人看起来不一样。明天她一踏出道场，那个裙子穿起来，哇，多么的光鲜，然后那头假发突然间跑出头发来的，那么快。后来她真的是到了，经过一次两次的时候，她真的拿出勇气了，也给我一次训了几顿。我跟她讲，你这个还哪里有出家的心？后来她真的拿出出家的心，现在光着头也。所以那个心情就已经，你可以看到那个心已经一个很大的成长，从一个还呆着还烧还觉得这个是羞耻的那个心，转成坦坦然然，没有什么大不了，光头就光头嘛，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成长。所以其实是一种放下，是一种放下，值得敬佩，值得恭敬啊，真的值得。 当然我们北传有北传的比丘尼啦，他们这个啊，北传他们的，他们相信他们的传承还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说了啊。不过我们南传里面呢，南传跟藏传呢，这个比丘尼是断层的啊，断层的是没有。我们如何呢？其实出家呢，他因为这些出家，他就终身都在修行，在熏陶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支持学界，学界不应该对他们不恭敬，应该。所以其实今天很多连女众都不支持女众，我是觉得有些时候不很好。我们应该在机会上来讲呢，平等的施礼，只是在因缘来讲呢，因为可能女性在不可能他们来领导比丘众了，从因缘来讲，从种种来讲，这样子来，所以毕竟是比丘啊、僧团啊领导了。可是女众呢，我们应该扶持了，给他们好好的一个机会。而且你看，如果没有十戒的这个制度，这个是三嘎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三嘎的决定，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没有给他们的因缘的吗？女众要修行，只有赚多多钱哦。赚多少钱才来修行？这个不对。这种出家制度是一种 system， 让人家能够护持供养。那供养的人种下那个种子，有一天他等到他决定要走修行的路的时候，又有别人来供养他、护持他，就变成有一个 system， 让人家能够 continuously 走向修行，然后也给很多人一直有机会做这个护持的供养。所以出家的制度是我们应该保持的，它不是佛陀开创，是。没有佛还没出世以前，印度就已经有修行人制度，所以这个修行人制度应该保持，这很珍贵。要不然你看今天的西方国家洋人，他们如果是真的要长期修行，真的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很难有那个因缘的，因为他们都不相信要护持，他们不知道，然后每个人都在做什么的，自己掏腰包，结果他们也去失去了很多那个供养的机会，做布施的机会，每个都是出多少都是讲钱，所以就没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的那种心，然后我们出家这个应该保持。那么不管受几戒，八戒终身八戒我们要恭敬他，终身九戒我们要恭敬他，那种穿粉红色的很多就终身八戒要恭敬他，所以要护持，你重要护持，不好给他们在那个额头子没有供养的不好，有些时候不好，要关心到你众的存在，这些八戒也好，九戒也好，十戒也好，护持他。其实你带着一个无私生息护持他的时候呢，无我的功德最大的、最殊胜的。我们看那个南传菩萨道里面也有特别的解释，那个波罗蜜的污染有三种，八番一叫，就是离体、三哈、玛那。离体是错见，我见那些，错见。然后这个，三哈贪爱，玛那我爱。当你这个其实基本简单讲就是那个都是我们的私心搞出来的东西，可是细分啊，这三种啊，我们研究下去细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我们太过功德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接受者，可是我们很少是一个很好的布施者。太过功德主义的时候，那个我很私心，好像做什么东西是我要得到，而不是我要付出。所以其实布施的真正的力量来自是我无私的奉献，无私的付出，我不要贪图什么东西给。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你圆满了一个施者的美德。可是我们太在乎，是我们是在佛法里面有说明，受者如果是戒行比较高，定比较高，慧比较高，因为受者的关系决定了你的布施的功德力量极大。可是不完全只是受者而已，不只是受者决定你的布施的功德，施者的心也影响到你布施。所以如果那个施者的心太计较功德，做一样东西啊，这个功德大不大啊，你看不大，他想一直计较的时候啊，然后看谁啊要跟人家抢，你会发现到那个太一直在竞争的时候呢，或者是太比较，时时刻刻都在计较那个功德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给你找到对了啦，每一次都给你抓到那个受者，而且你一定是把别人挤开，自己先抢先。你可以受者上圆满的，施者的圆满上面太差了，私心太多了，结果那个功德还是退步的，还是差的。可是如果你在这方面带这个无私的心，你去做，那么你不管受者你有没有得到你要的受者，施者你肯定圆满了。 你圆满了一个施舍的圆满的美德，施舍的心，施舍的真心的爱心，对别人的爱心，那你带这个爱心你去给，肯定很殊胜，带着一种关怀啊。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我去到啊，他们请我们去受供养，请我去受供养，那么去的时候蛮迟了，哦，11:40了，那么那个地方用餐是真的是要，真的是要12点出去，12点就不可以再用了。他已经迟来载我了，我就饿了，因为我是一天吃一餐，我8点多就吃完了的。那天等到那个时间，他知道我吃一餐，可是他们迟来了，可能有什么因素吧。然后他们还要我给他们说五戒，还说我还有什么？我说用餐先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吃的不安心，或者是吃时间一到了我就停，也没有吃饱，那他们的功德也不会圆满。所以基于如此，其实我可以不吃，我有断食的经验，我可以断食7天。所以，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没关系，如果我吃得好，吃得愉快，他们的功德也很好，所以我说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吃完，然后我们再给你收戒。好，现在我们可以就开始布施了。啊，他们的全部人了。他们不行了，有点不舒服了。后来听法的时候看着我，这样那心里一直都处在不平衡，因为他们太在意功德，他们越相信，哦，我受了五戒然后做布施，哇，功德一定比较大。可是当他这样子计较了功德大小的时候呢，他忘了一个布施的爱心。你对那个受者你要有一种真心的关怀，不要把它当成是只是一个那个股票的那个上下，然后我投资这个买对了就是这个，现在我就算买它，我买这个出家人，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心。一个真心的关怀，我希望他能够吃得安康，能够好好的修行，不要给他太累，给他吃得健康。他们不是的，他们觉得这样功德大，这样功德大，这样功德大，而忘了一个东西，爱心。结果真的，我虽然是收了那个供养，结果是什么呢？下一回我到了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不敢留他们，我觉得吃他们那一餐太苦了。那个拿着那个钵去到穷人的地方，我吃了多么的自在啊！穷人给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个我慢心，没有所谓的啊，我给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不敢请出家人，在那个地方请出家人都是家里要有相当大的空间才可以请出家人来，那他们的家这样塞。有出家人来到他的门口花园，他们多么的感激，哇，冲出来多么的给这多么的恭敬。所以而且他也知道我们不是贪图的，如果我贪图吃得好的话，我不会来你们穷人的地方花园。所以他们给得很恭敬，我也吃得很安心。可是从此我就再也不敢联络这个心，这一群的信众，他们太富裕了，太富裕了，可是就是因为他太计较他的功德，他你来你要顺他的时间，不是他顺你的时间，不是他没有想到你是吃一餐的，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不管，他只要他的功德，他的方便。所以当他失去爱心的时候，作为一个施舍，他已经不圆满了。可是他要找我们呢，因为他知道你是丛林和尚，哇，他们把我传到满天下，哇，他是住山洞的啊，他的那个野兽来他不害怕的，哇，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想要看看到你这个是何方神圣啊，这样，所以很多是带着好奇心，来请我过去收奉的，到头来，就是这个心不够真哦，无私的时候心就很真，有一个私心的时候就不真了。做什么都不真了，一个人他的我一冒出来就是做什么都不真了，表面上做的再好你不真了，不真你看就知道，修行的时候看见那个心就知道，真心对修行非常有帮助，真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不需要什么平衡了，心很真的时候它本身就很平衡，什么修行的技巧，修定的技巧，一个人心很真的时候什么技巧都不需要了，这个真心是建立在无我的真心，还有这种力量，有我的那个真还是有限的真，而最真的是阿罗汉。当一个人成就阿罗汉道果的时候，他就彻底的真心，永远真心。所以我们只能够做到一刹那一刹那的真，一刹那一刹那的真，能够做的更真，这一刹那能够放下那个私心，就这一刹那，这一刹那能够以无私的真心对待别人，我们就以无私的真心、无私的慈悲去对待别人。而这个你会发现到，肯定有一样东西你绝对做对，不管你的受者怎么样，你作为一个施者，施者的美德你做给他圆满， 施舍的心做到圆满，然后受者，那可遇不可求了啊，真的找到了就好了。甚至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发现到受者本来不圆满的受者也变成很圆满。怎么说呢？如果你遇到一个比丘，他戒律上可能有点不圆满，或者是他的定慧上比较差一点，可是你想，我护持是护持，布施是，我护持是希望这个三噶能够强起来，我不是护持个人，我是护持三噶。所以在护持三噶的时候呢，即使是他不圆满，可能有一天他就是因为我的护持，慢慢他修行，经过修行他得到圆满。如果我不圆满的，我不护持，我只要护持圆满的，那么这些人将来他得不到他应有的护持，然后他可能就这样子掉出去了，他生活太艰苦了，他没有人给他机票去佛教国去找他的好的老师，那么可能有一天他真的是觉得太难了，他没有人引导他的时候，他可能就还出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傻傻那怎么维持下去呢？我们的三噶怎么维持下去呢？这一个三噶之所以会存在，一定里面有圆满的不圆满。一个好的三噶里面一定有优秀的出家人和不优秀的出家人，为什么呢？好的三噶一定有他圆满的不圆满，为什么？他的不圆满来自他的老师和那个三噶的顶，那个领导的群众的那个长者的包容心。你看我们八奥就好，什么样的人只要不要在里面太糟糕的，八奥其他都包容他们。有些人就埋怨，哇，八奥哇，什么样的人都有，亲戚这样都有，出家人这个不圆满不圆满。我说这个就是道场的圆满，一个圆满的道场具有包容心，具有那个因缘制造那个条件，让种种的人都能够走进来，种种人的人都可以有机会得到升级成长的机会。这个是三噶的圆满，一个族群的圆满。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呢，作为布施的人，布施施戒女啊什么啊，都要有一种心，真心给他们机会，给大家机会。你给别人家机会，其实你在给自己机会。以后你走什么，你的生命里面，你发现到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给你机会。所以我们要布施，要布施。即使是别人，只要当然太糟糕的就不行了，比如说如果人家真的是在巴沙玛拉里面说播的那个，然后给佛牌然后讨钱的那些，你不好布施，你布施的话呢，真的是破坏三噶了。我们要保护三噶，我们不要布施那个错误的。可是那个犯一点小小的过失，你要给他机会改过。只要他的老师还要包容他，你包容他，他的老师要包容他，就是表示在那个更高的智慧里面呢，他还应该被包容，那你就应该包容他。如果那个在法和戒律里面已经包容不了的，他已经犯了断头戒的那些，连佛陀都说这一辈子你要给他，未来每一个众生在无限的未来来说都有希望的，只是有一些人这一辈子你必须他再也不能出家了，那个另外再讲啊。如果是他已经犯了大戒，你还当着他是出家人家护持的话，你实在是害了三噶。可是小小的过失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佛法兴盛，要正法久住，那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们的佛教的出家众群众里面，不能只有男众，一定要有女众。所以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比丘尼众在我们南传里面，那么我们要护持持戒女的这个族群，一定要用心去护持，好好去护持，不要取笑他们。当然有些时候我知道女众里面，因为可能给大家的信心比较弱，因为有些时候即使他们出了家，可是还有那种情绪，女性的情绪情感上的问题等等，可是不要因此而瞧不起他们，给他们机会成长，好好的护持他们。那么在只要你给他们机会，其实很多女性只要在好好的调教之下呢，那么最终他们都会正得法。这个是很珍贵，女性占这个世界的一半，所以我们要给，要有一个机会给他们延续修行下去。其实有些时候呢，他们因为戒律比较少，那么有些时候他们的挂碍会比较少一些，挂碍比较少一些。可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只是希望给他们一个好的机会去修，记得哈。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佛教尤其南传圈子里面有些时候偏了一些，这个不太好，偏了一些不太好。应该在机会上应该尽可能给大家都有机会。 三种里中都有基督学校，而且也有一些很出色的出来，也有一些女性禅师。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多一些女性禅师就好，女性教女性方便的多，男性教女性太多不方便，是不是？你们知道那很多东西要讲啊什么啊就不方便，然后有感而发，所以就讲这个东西。还有什么问题？
你当我们做完建法、做完供养，或是做完一些好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发愿，就是啊，发一些东西来这边。就是我也会追求的是那种自人体力啊，就是功德主，因为想知道什么，所以才去做一些供养。
哦。其实是这样的哦，寻求功德本身没有错，贪求功德有问题，这样子。哦，其实当我们也有人问阿难尊者了，哦，阿难尊者，你们这样子修行不是有欲吗？你有欲，那有欲就不可能是涅槃，那怎么办呢？然后就不可能是那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已经啊。然后阿难尊者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你刚才来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念头你要来？有，我有。那你现在到了过后你是否还有念头我要来？没有了，我都到了，一样的道理。这种欲呢是属于真的，贪欲是属于罗巴，所以你们学阿毗达摩的珍贵就在这里啊！你们很幸福啊，有玛依那尊者跟你们讲解阿毗达摩啊，一讲解阿毗达摩你就明白了，这个是真的欲，这个是罗巴，罗巴你怎么分辨它的不同呢？真正分辨的方法当然是用瑜伽什么这样子，用智慧多少去关照一下，哎，啊，这个是罗巴，这个是真的。准确的方法是那一个方法看，可是呢，在于别人来说啊，这个有奖等于没奖，大部分的人说这奖有奖等于没奖，因为我现在不到那个层次，你叫我要用关照台来看，那有奖等于没奖，我做不到嘛。啊，有一个方法，你看那个结果。每一次你如果是那个会让你带来痛苦，因为你很想要做，很想要布施，可是要布施的时候突然间等一下一发生什么东西，一下子什么变化，或者是那个师傅没有拿你的菜来吃啊，你就起痛苦了啊，眼睛盯着啊，我给了他，可是那个时候我的鱼啊，我的烧鸡啊，这样还没吃，那个心很黏着，那个就是楼房。如果你给了很洒脱，他哎呀，他没事也没关系，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布施，这样那种通常你的是通常是讲的，我们是从那个果来讲，因为通常不好的因才会带来不好的果，好的因不会带来痛苦嘛，所以正常的行是你只要做对心态，通常你不会带来痛苦。可是如果是你的心态不对，然后那个得到他苦的时候果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判断了啊，刚才那个心一定是有贪欲的。慢慢久了后，你慢慢对心也有一点比较靠近的了解，虽然没有到那个观禅的那个层次，可是算是比较好，比较有一点了解。这样慢慢以后你就发现这样的心不好啊，这样子真的没有错。我们真心要帮助自己，本来都是自爱，都是好的，自爱没有过失的，只是说这个自我才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无我这个东西呢，是要在修行上慢慢去体证，而不是在理论上来讲。理论上讲无我嘛，我杀掉那个人也没有杀掉一个我，对不对？不是的。所以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活得平衡呢？不会掉进任何一种思想的那个理论的极端呢？怎么做呢？需要了解两种真理，一种是真实法的真理，真实地；一种是世俗地，巴拉玛扎萨加，咱们地下界，明白？世俗里面还有男人女人嘛？对不对？哎，没有我了，没有男人，没有女人，全部那乱了吧？这个世界，那出家众里面、僧团里面、团体里面也乱了吧？没有男人女人，不可以，还是有这个世间的规则，因为全部是阿罗汉嘛。如果全部都是阿罗汉的话，就不用分了嘛，不用活，不用讲世俗地了嘛。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间，我们用世俗地，可是我们不迷惑，我们用它，我们自己有那个智慧，知道真正来讲呢，还是要了解那个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再有明白这一点，这两方面各双无挂碍的人呢，他就会活得很自在。可是生活里面也有规则的，不会乱来的，不会说 你所以你看我们在南传里面，如果真正掌握这两方面的人呢，不会出什么很奇异的那种技功啊，就没有啊。因为我们不是说哦，无我，当然我不是说技功什么了，然后技功可能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什么，可是基本上就是不会说一个南传的出家人啊，现在去杀生啊，然后吃狗肉还是什么，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呢？无我是无我，可是这个生命在他来讲，他还有那个感受，他会去反应，他会嗔恨，所以在这样情形下，我们还是会去跟着去，去考量，还会活得规规则则、规规则则、矩矩的，还五戒还会照守，就是说，没有男人女人，还有什么邪淫不邪淫，对吗？所以我们基本上戒律都比较属于概念法，概念法，然后真正的那个真实巴比达摩就是讲真实法。所以我们学这两种法来平衡，我们才能够活得在寻求真理的路上，才会有一种生命的平衡，才不会迷惑，才不会掉进任何一种自己创造的极端。明白吗？啊，对。
那如果对那些不是佛教徒或者是警察那个初学者，比如说我们要有一只在他们来做供养或者是什么，通常他们是不了解的，就是在做这些供养的，他们不懂得那个意义，所以通常我们就会比如说哦，做这件事情有多么好的功德，就是来引诱他们带他们过来。可是这样是不是要是让我们他们发掘的心通常应该都是所谓的贪吧？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到在整个 evolution 整个进化，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成长过程，我有时我用进化这个名词，然后你可以讲是成长演变的过程中，这是几乎都是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能够一开始就讲对了，一开始如果你能够一开始就用这种方法因缘跟他们讲个明明白白了，从因缘来讲要给他明白那个因果关系，一开始讲对他就不用走冤枉路了。可是有些时候像小孩子嘛，不懂，是不是你要跟他讲什么无常他不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怎么入门的，就是他们给我们唱那个无常的歌咯，日落又一幕，花儿开了，花游戏花游戏，哇，不知不觉都打进去了。唱歌好不好，唱歌也是有一点贪爱的，是不是啊？他不是我们八戒里面都叫我们不要唱歌，可是那孩子的心里面本来是要唱爱情歌曲嘛，想起突然间有佛曲可以唱啊，唱无常也好，他也是喜欢唱无常，唱久了那个无常心慢慢就进去，然后生命里面遇下一些变卦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啊，无常。所以你可以说唱歌是用鱼饵在钓小孩子的心吗？可是我出家人不鼓励唱歌了，可是我自己不鼓励唱歌了。可是我如果一个孩子像我们八二一道的那些小沙弥能够直接就打坐入四禅，然后最多是走路快一点跑一下，那个没什么要紧，可是基本上是那种有那种材料的最好。可是现在很多孩子很难嘛，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有些时候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的。有些时候我想起我以前，我这一辈子没有进过 disco， 没有进过卡拉 OK， 想都没有想要去，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想过要去。因为我觉得我在佛教圈子里面我很快乐，我小小十五岁就开始在佛教圈子里面唱歌啊，玩耍啊，唱歌比赛，演讲比赛，唱歌比赛，都是这一类的生活营。所以后来长大了也就觉得没有这些需要了，我觉得我在佛教圈子里很快乐。所以想起来也是这种可以讲是一种方善巧，让一个孩子的心导向正，后来就走进修行了。长大了比较想的是老病死的问题，才会想到修行。可是小小孩子的心灵不要给他太痛苦了。所以我是一个例子。同样的，领导人家在做布施，有些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家发财的，你就跟他讲，既然你要发财，你要在因上下功夫，不要只是在果上追求。如果你没有福报的话，你一直要发财多么辛苦，是不是？那么你这样讲的时候，哦，就你可以讲是引诱他嘛，可是你没有撒谎嘛，是不是？没有撒谎嘛，他是投资嘛，他带着投资心理来做布施，来做布施，就有守戒了啊，布施守戒，然后就有听法了，他就走进来。所以佛陀是怎么教的呢？你看我们佛陀的 gradual training， 一步一步的教，开始讲布施，讲守戒，然后讲升天，天上多么的好，多么的好，多么的好。讲到后来的时候，讲临天上你，临界上你不永恒，最终呢，我们要跳出苦海的真实。 像，所以你讲佛陀在引诱大家吗？叫你们升天？佛陀跟出家人讲，如果你们出家，你们修行都是想要做天神的话呢，这个都破了其中一种犯行的，都不够圆满，都不够圆满。所以从这边要明白，所以你们我们出家人修行，你想升天都是错的。可是佛陀跟在家人竟然是说啊，你这样子修，这样子会升天，这样子会做 Brahma， 这样子做到做到后来，做到后来超出跳出轮回，跳出。所以如果佛陀用这样的方法呢，那我们也要认承认一点，我们不是什么，而是众生需要一个阶梯爬上来。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抓了他，他可以爬得更高的时候，他只抓这个不放，他就不能进步。基本上受了五戒，你还可以唱唱歌，而唱唱歌过后，你唱了佛曲一阵子过后，你会觉得不唱佛曲会更殊胜。只要看呼吸进出进出，这个快乐比唱佛曲的快乐还要大，那你就一个更高的快乐来取代。以后你开始喜欢啊，我不要唱歌了，我喜欢看呼吸去了。啊，慢慢这样子放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然后你有了初禅，你就放下欲很多欲乐的东西。然后你体验二禅的时候，你连初禅，哎，初禅你不怎么殊胜，你放不下初。如果你放不下初禅，你进不了二禅。啊，你放得下初禅进二禅，啊，放了二禅，放得下二禅进三禅。可是这些东西最终都不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最终是要让你去观禅，啊，成就道功，明白吗？所以一样的道理呢，所以如果你用那个耳引人家来布施，没关系的，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有能力引他来布施，不要用那个耳，直接了当给他一个。just make a track， 然后他会来那最好，如果不会的话用点没什么要紧吧，总之他来了过后才改嘛，来了我们再改他们，慢慢就会改。你想你们每个人来学法最初的目的会是先如今天跟你们分享的这么纯正的要求吗？不会的，开始可能是说是不是那个有些真的，我跟你讲，以前学生的那些佛教学会的团体，大部分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和尚学校的，就想到哎呀，没有机会接触女生，就想要参加佛教学会，就可以跟尼姑学校合作啊，接触一下。真的，很多是带着这个心理来的，玩。可是没关系吧？啊，玩玩一下，他就来认真了，来打坐了，来修行了，学。所以很多了，可以这样子说。如果有一个人的根性可以直接讲入四圣地，那佛陀不跟他讲那些外缘的东西，佛陀是直接讲四圣地，所以佛陀是很活的。还有吗？